大家好，我是孙大圣，今天接着给大伙讲微信名字叫年年有余这位好朋友给大伙提供的这些故事。哎，他有一些故事啊，可能是不光提供给我一个人了啊，可能之前给其他主播呀也都投过稿子，所以呢大伙听这个故事就有朋友反映说之前在别的主播那儿听过啊。这个大圣我不清楚，因为别的主播都讲过什么我真的是不了解。另外一个我觉得呀，即便是之前有别的主播讲过这也没什么，大伙儿听听大圣嘴里的这故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也行。哎，好了啊，闲话少叙，书开正文。哎，咱们鬼友说呀，前年2022年的时候，他呢回三公里，三公里是个地名，他回三公里看他妈，在路上碰见一个人，这人呢他们大家伙都管他叫东子哥。东子哥的年龄呢比咱们鬼友大个4-5岁左右吧，都这么喊他。哎，东子哥这人呢脑子不太好，智障。哎，但是人不疯，就是反应慢点，能听得懂你说什么，但是他呢表达不清楚。哎，这么个人，他在林场里边没人敢欺负他。为什么呀？因为东子哥呀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但凡谁家有什么力气活，自己男人要是不在家的话，你就可以去找东子哥回家帮忙干活。但是有条件啊，什么呢？先递一根烟让东子哥先抽上，然后呢跟他说说家里边有什么活得让他帮忙干，然后东子哥就会抽着烟跟你回家干活去，不管家里边是挑水劈柴呀还是说倒腾煤呀，这都不是事儿。哎，在林场烧的那劈柴大腿粗，有的都赶那小腰粗了，那劈那半的那不是说容易活，费劲，烧木都得劈，烧煤呢一般都是买完煤之后这煤给你拉到家边这个道边上给你卸了，卸完之后你得自己往院子里边倒腾啊。就像这活啊，东子哥给你干明白的，但是活干完人家得按劳取酬。哎，不是给钱啊，给什么呢？最少你得给三根烟。哎，多的呢就要半盒，烟贵贱无所谓，但是你一定得给，要不然下回啊绝不给你干。哎，林场里边几乎所有人家的活东子哥都干过，所以说没人熊他。哎，东子哥平时呢就坐林场卫生所门口那个木头长椅上抽烟，他也不惹事，他也不招人烦，你看见他你要是给他一根烟呢乐呵呵的，哎，接过来就抽，给你比大拇指。你没烟呢，他要是跟你要的话啊，你拍拍口袋告诉他说我这没有啊，空的，他也绝对不会纠缠，顶多就是摆摆手啊几句就走了。哎，所以林场的人都喜欢东子哥。在东北啊，不全是啊，在东北部分地区管这个傻子疯子有一个统称，什么呢？叫彪子。哎，不是所有东北人啊都这么称呼这个疯子傻子的，但是东北有绝大部分地区的人都这么管傻子疯子，就这个人不太正常的人啊叫彪子。在咱们鬼友他们的地方啊，一共有俩彪子，一个就是东子哥，另外一个这位有个外号叫马大侠。哎，侠客的侠。这马大侠呀是个祸害。哎，他不像东子哥不招人烦，他那么招人烦。这马大侠也是咱们鬼友小的时候的噩梦啊。马大侠他们家呢，在马大侠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他是老三。马大侠以前是个正常孩子。说到他们家这仨孩子，先得说说马大侠他哥。为什么没说他姐呢？因为马大侠他姐呀太普通了，就是一个普通的柴火牛，也没啥可说的。马大侠他哥据说啊，人长得又高又帅，聪明伶俐，学习还好。用咱们鬼友他姐的话来讲，就是他死以后，不知道林场有多少小姑娘偷偷的抹眼泪，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偷摸的到他坟前去给他烧纸去。哎，他哥呀在1990年考上大学那一年夏天的时候去洗澡，一脑袋扎水里边，半天没上来。同来的伙伴一开始以为他跟大伙开玩笑呢，后来感觉不对了，赶紧下去捞人。结果这马大侠他哥呀脑袋扎淤泥里边，把自己给憋死了。哎，你看这死法，不是淹死的啊，脑袋直接插在紫泥里边，把人给活活憋死。家里边最优秀的孩子没了，老马那是哭一溜叫一溜，那也没招。你咋整？人都死了，你哭你叫他能活过来吗？哎，马大侠他哥就这么就没了。哎， 时间来到1991年，央视呢播出了一部电视剧，这电视剧名字好像叫《荒原城堡731》。哎，那时候啊，贵友说他们都不太敢看。虽然说那时候那电影电视剧很少，他们也很喜欢看电视剧，可是呢，没几个人敢看这堪比恐怖片的这部电视剧。哎，根据马大侠他妈说啊，马大侠就是晚上看了这电视剧，被里边的情节吓得发烧了。一开始家长啊没在意，后来呢，马大侠就疯了。刚开始疯的时候还能管住，也送医院去看去了，结果都没用，医院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来。后来呢，也就由着他疯了。哎，马大侠在林场啊算是个祸害，天天背个水壶，腰上的系根绳子，这绳子上面啊插了一根能有擀面杖粗细的，能有一米多长那么一根棍子。哎，歪个嘴走着正步啊，说是正步，只能说类似正步。哎，踩着不合脚的那个雨胶鞋，夸夸的，时不时他嗷嗷喊几声。哎，没事呢，就在街上看人家大姑娘小媳妇儿，有时候还撵人家，经常给人家小姑娘啊小媳妇儿给撵的吱哇乱叫。就这么个晚上，哎，你说他疯吧，他还不傻，知道小孩老人他不撵，成年男人他不敢撵，就撵咱们鬼友他们这些半的小子半的姑娘，恨的咱们鬼友他们真的牙根痒痒啊。后来这帮孩子还组织了3次针对马大侠的战斗，咱们鬼友都参加了。第一次咱们鬼友说啊，他们5个人对战马大侠，他们没赢。第二次呢，他们7个人对战马大侠，马大侠没输啊。第三次呢，他们还是7个人，什么弹弓啊棍啊这些武器全上啊，结果鞋都让人给撵掉了啊。谁呀，就咱们鬼友，他那鞋呀就让马大侠给撵掉了。为这事儿啊，咱们鬼友他爸呀对他好一顿嘲笑啊，啊他妈7个人打不过一个傻子，让人撵得鬼哭狼嚎，他妈鞋都丢了，你呀你就是个东亚病夫啊。结果东亚病夫这外号啊一直跟着咱们鬼友，一直跟到高中才算是拉倒。哈哈，这马大侠呀之前呢不叫马大侠，叫马彪子。那么后来为什么叫马大侠了呢？因为这家伙啊一战成名，他一战成名这事儿啊也就他能干得出来。怎么回事，咱来说说啊。鬼友他小舅舅在林场结婚了，小舅妈呢跟咱们鬼友他们家是一趟房。1993年那年咱们鬼友高一，寒假在家，这月呢正好鬼友他小舅妈的母亲过世了。咱们鬼友呢管鬼友他小舅妈叫王老。哎，王老在世的时候啊为人特别好，去世之后很多邻居都来帮忙送老人家最后一程嘛，灵堂就在自己家那院子里边。鬼友他们家那地方老人去世啊分大三天跟小三天，王老呢是大三天。哎，话说大三天第二天的晚上大概是8点多钟，天已经黑了。虽然说在灵棚里边啊点了灯，可也就是灵棚周围啊能亮堂点儿。冬天嘛，灵堂里人不多，冷啊。王老的儿子在院子里边陪着几个帮忙守灵的人呢聊天。哎，就这时候，一个面向灵堂棺材方向的一个人啊，脸突然间煞白，嗷嗷一声，扔了手里那水杯，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还喊。老王太太起来了，诈尸了。这时候院子里的人把注意力全都放到灵棚里边，一看王姥姥这时候已经坐起来了，眼睛半睁半闭，那脸煞白，煞白这脸被灯一晃，那更瘆人。院里的人呢一下就炸了营了呀，大伙都吵吵着诈尸，然后跳帐子的走大门的往屋里跑的一哄而散。当时咱们鬼友他们家一家三口这时候也在王老他们家院子里边，但离这灵棚啊能有个5-6米的距离。他正发愣呢，就感觉呀这裤腰带一紧，身子就离地了。他还没反应过来呢，就听见他爸在后边说啊，快跑。咱们鬼友扭头一看，是他爸。他爸啊1米9几的大个子，一手已经把他妈给夹在腰间了。咱们鬼友还没回过头呢，感觉自己就飞起来了啊，然后就飞过王老和关叔家两家中间的帐子了。林场一般这帐子都不太高，大概有1米多，咱们鬼友就那样被他爸给扔过去了。这家伙把咱们鬼友给摔的呀，直接就趴地上了，还没等他起来呢，就感觉这后背被人踩了一脚，
踩了他哇的一声，这哇的一声还没哇完呢，手又被踩了一脚，疼了他妈妈直叫呢。哎，后背有人踩，手也让人踩，他当时就感觉踩我这肯定是我妈，哎，赶紧往前爬，准备起身往前跑，可前半身起来了，这腿呀突然间抬不起来了，他真是慌了，真是害怕王老来抓他呀，喊他妈妈，哎呀，爹一声妈一声的，这时候他爸在后边薅他后脖领子，哎，你叫我什么？你趴地上干嘛？等上菜呢？赶紧起来呀！哎，这时候他才知道啊，他过来以后，他妈呢也被他爸给举过帐子了，然后他妈呢就踩到他后背上了，他爸不是先把他给扔过去了吗？把他扔趴地上之后，他爸把他妈举过来了，举过来他妈就踩在后背上了。他妈感觉到踩着他了，急忙就跳开，好巧不巧的又踩着咱们鬼友手了。这时候鬼友他爸呢又过来踩在裤子上了，所以他就没爬起来。等他爬起来之后啊，他也不傻，赶紧顺着关叔家这柴火垛啊就爬到他们家这个仓房房顶上了。哎，他心想，哎，我上高，我看你还能把我怎么的。哎，关叔家这柴火垛呀跟王老家这柴火垛是挨着的，他爬到这个仓房房顶的时候，他就发现他那个五六岁的小表弟，就是他小舅家那小表弟啊，正撅个屁股在王老家那柴火垛上猫着呢。那柴火垛大概得有两米高左右，他就心想，我这小表弟他怎么上来的呀，五六岁一孩子，正好奇呢，这时候房顶有人说话了，别瞅了，我给扔上来的。咱们鬼友扭头一看，他小舅也在房顶上趴着呢。哎，他就问他小舅，你啥时候上来的？他小舅说呀，老太太刚动的时候他就看见了，然后就把他儿子先给扔上来了，之后他也上来了。哎，咱们鬼友说，你俩上来的，我小舅妈呢？他小舅说，我看他跑屋里去了呀。咱们鬼友说，你咋不把我小舅妈也弄上来呀？他小舅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啊，夫妻本是同林鸟。哎，你还小啊，你不懂。哎，鬼友说呀，也许这就是我小舅对待婚姻的态度吧。咱们鬼友记得他这小舅啊，他光叫小舅妈的女人呢就得有三个，那不知道的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了啊。咱们说这时间挺长，但是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时间很短，电光火石之间。哎，这时候王老已经站起来了，眼睛是半睁半闭，也不知道他在合计什么还是干啥的，反正就那么站着。哎，就这时候王老他们家这大门呢被人撞开了，马大侠进来了。哎，列位看这马大侠径直走进灵堂，站到棺材一侧，抽出他那腰里边别那棍子啊，然后嗨喊了一声，这一棍子就劈王老头上了。擀面杖粗细呀、啊，哎，那么粗的棍子，这一下就干折了。再看王老，本来他是面朝棺材底儿的，让这一棍子这一打，上身转脚不动，这脸儿就转向马大侠这边。这时候看王老，原来他那脸上没有表情，这时候啊已经有了些许的怒容。马大侠一看自己这棍子断了，又看看王老，再看看棍子，再看看王老，嗨喊了一声，把这棍子往身后一扔，随后给王老左右反正叭叭两个大逼斗。这王老这脸色啊，这时候能看出来已经很生气了，眼睛都睁开了，这眼睛一睁开一瞧，这眼珠啊白的多黑的少。马大侠也看出王老这脸色不好看了，转身就想跑，刚转身王老就动了，双手往前一伸，这身体一蹦，他蹦得不高，结果就被这个棺材沿啊给绊倒了，这身子往前这一扑，正好马大侠转过身就要跑，王老这双手这一下就抓马大侠的屁股上，就听马大侠嚎了一嗓子，往前一窜，捂着自己屁股哇啦哇啦的就跑了。哎，王老这一扑啊，不是被这棺材沿给绊倒了吗？然后就这么双手伸得直直的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了。大家伙啊都被马大侠这么一整都给惊住了。马大侠怎么来的？为什么要打王老呢？再一个这王老扑倒不动了，他一会儿还能不能再动啊？大家伙都在观望。哎，观望了约莫得有十多分钟。这时候咱们鬼友他妈那时候太年轻啊，绷不住了，走过去站住看看扑倒不动的王老，想了有一会儿，咬咬牙过去摸摸这个颈动脉，一看王老没反应，然后跟大伙说，都回来吧，人已经走了，没脉了。 他这么说啊，大家伙也没马上上前儿，又看了一会儿，确定真不会再起来了，大家伙就都回来了，把老太太重新装棺，随后就拉到山上给埋了。哎，马大侠那屁股啊，让王老给抓烂了，左边缝了5针，右边缝了12针。从此以后，马大侠一战成名。哎，这马大侠这名号就这么来的。哎，前天咱们鬼友回家碰见东子哥了，回家之后跟他妈聊，说我今儿碰见东子哥了。随后呢，聊聊家长里短的，聊着聊着，咱们鬼友就问他妈说：“妈，马大侠现在怎么样了？”他妈告诉他呀：“死了。”鬼友说：“死了？咋死的呀？”哎呀，让他妈给打死的。鬼友就好奇呀，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啊。鬼友他妈说，大概2000年的时候，马大侠他姐姐离婚了，然后领着孩子啊回娘家。夏天的时候，他姐下午2点多呀，在院子里边洗衣裳，他妈呢在后院收拾菜园子。马大侠在外边玩够之后回家，看见正在洗衣服的他姐。他姐那时候已经结完婚生完孩子了啊，然后又是夏天在自己家院子里边，所以穿的呀就特别单薄。哎，结果马大侠呢这畜生啊，当时也不知怎么就昏了头了，就要强奸他姐姐。他姐就嚷嚷喊救命啊，结果就把隔壁的老马太太给喊来了。这老马太太呀岁数太大了，上来就拽着马大侠，结果被马大侠这一推，老马太太呀一个定堆坐地上，这尾巴骨都给干折了，坐地上就动不了了，只能帮着喊人。哎，这时候下午2点多呀，他们家附近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在家的也都是老人，行动都慢呢。眼看马大侠把他姐这衣服都给撕了啊，正撕裤子呢，马大侠他妈在后院回来了，也上去一边撕扯一边骂马大侠。可是毕竟嘛，女人这力气不如男人，而且马大侠呀还有一股子风劲，眼瞅着马大侠呀把他姐这裤子都脱下来，就剩个内裤了。马大侠他妈急了，随手就把靠墙边的一把锄头给抄起来了，上去就砸。哎，胡乱砸了几下之后，也不知道是不小心还是手上没准儿，一下就砸马大侠这后脑上了。马大侠当时就软了。哎，马大侠他姐姐好不容易在马大侠身子下边爬出来，马大侠口鼻出血之后，这人呢就眼瞅着不行，出气儿多进气儿少，眼看就不行了。这时候林场干部也听说了啊，也过来看情况，一看这马大侠不行了，就把林场公安也给喊来了。公安来了一看出人命了，那不管他妈是有心的还是无意的，先把人给带走吧。对，然后咱们鬼友就问说，那马大侠他妈后来怎么样了呀？鬼友他妈说，怎么样了，判刑呗，法院判的误杀，判5缓3，进去吃牢饭了呗。鬼友就说，说妈，你说这家人咋这么背呢？一个好儿子还把自己给玩死了，脑袋扎淤泥里边活活给憋死了，剩下要么傻要么离婚呢，你说他们家怎么点这么背呢？鬼友他妈就说，切，他家背，他家背都是自己做的。哎，以前是格式包，现在是现实包，都不带过30年的。鬼友一听他妈这话，话里有话呀，就问他妈，妈，他家还有什么事儿啊？你给我说说呗。鬼友他妈说，行啊，今儿太晚了，咱先睡觉，下集给你讲。